一起听世界，
欢迎来到一起听世界，请听一下中央广播电台的国际专题报道。今天的国际专题要为您报道的是人口减少与老化冲击欧洲经济隐忧。人口老化看重休闲多过赚钱，以及保障劳工权利等等因素，早就已经使欧洲经济开始走下坡。德国马克思普朗克人口研究中心是指出，自2008年以来，欧洲各国的生育率普遍停止上升，甚至出现反转走低。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如果没有移民，欧洲人口早就出现负成长。欧洲人口结构危机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对于法国总统马克宏来说，更多的婴儿对保持法国的民族活力至关重要。而至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则是把鼓励更多妇女生育列为最优先的要务。但是，人口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表示，欧洲试图提高萎靡不振出生率的努力并没有达到目标，所以呢，也敦促各国要重新思考，包括改变策略来接受和拥抱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现实。波兰华沙大学劳动力市场和家庭动态副教授马蒂西亚克他指出，多年来中欧的生育政策表现不佳，提高生育率非常非常的困难。在过去十年当中，欧洲的生育率一直是停滞在每一名妇女生育 1.5 个孩子左右，虽然高于东亚的低点，但是呢，远低于维持人口水准所需要的 2.1。 马蒂西亚克和其他专家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比率极不可能实现。欧洲各国政府已经在基本福利基础上花费了数十亿欧元，包括挹注资金在支持儿童的措施，从对儿童的直接现金奖励到对大家庭的税收减免，还有带薪育儿假以及儿童福利等等。但是呢，即使是像法国和捷克这样的国家，在过去几年中生育率相对是比较高，大约是 1.8， 现在他们也出现了下降。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家庭社会学、人口学和不平等学的教授塞兹他说呢，住房成本飙升，还有工作缺乏保障，这些因素和西班牙的生育率有关。西班牙生育率是 1.19， 是欧洲的第二低，只高于马耳他。塞兹他说，人们想要孩子，希望早点生孩子，但是呢，由于结构性的原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而这种经济拮据是无处不在，但是也有证据显示，对父母身份的更深层的次文化态度产生了转变。以挪威为例，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拥有强大的家庭支持系统和工作保障，但是到2022年，它的生育率已经从2009年的2骤降到了 1.41， 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准。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在2023年提出报告，分析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包括性别角色的变化，对关注职业生涯，还有社群媒体放大了不安全感等等。芬兰人口统计学家罗特基尔奇在评估芬兰生育率下降的调查当中，提到了这种深刻的文化变化。许多年轻人在为人父母和其他目标之间做了根本的权衡。他说呢，这直接涉及到了令人向往、愉快和有吸引力的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以及更广泛的价值观和理想。而在这种新形势之下，没有人真正知道什么样的家庭政策能够促进生育。这也令人担忧，欧洲是不是将会陷入可怕的人口定时炸弹，也就是老龄化、社会萎缩，没有办法维持养老金供应，长期劳动力短缺，还有没有人照顾老人等等。专家表示，这取决于欧洲经济体能不能够利用一些杠杆来适应人口老化和人口减少的问题。不过呢，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迈尔斯他是驳斥所谓定时炸弹的警告。他表示，如果能够维持人均产出就可以避免。迈尔斯说，目前65岁是停止工作的年龄， 而这种逻辑存在着深刻的缺陷。在欧洲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当中，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劳力工作普遍的减少，让人们有可能在劳动力市场停留更长的时间。但是呢，提高退休年龄在政治上还是一帖毒药。譬如去年反对马克宏年金改革计划的抗议活动就是证明。不过自2000年以来，已开发经济体劳工离开工作力市场的年龄一直在缓慢，但是呢是稳定的上升当中。还有增加妇女获得工作的机会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欧洲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当中的比例大约是 69%，比男性低了 11%， 这意味着有很高的开发潜力。经济合作组织的社会政策部门高级经济学家阿德玛他说呢，这可以从额外的经济资源当中获得，远端办公还有其他灵活的安排是协助更多女性就业的方式。此外，欧洲也可以输入更多的工作力。尽管有反移民言论，但是呢，欧洲已经依赖大约1000万非欧盟的劳工，对于解决特定工作力短缺的问题是至关重要。虽然对自动化还有人工智慧可以带来经济成长的预测仍然遭到质疑，但是这至少也提供了提高生产力的空间。罗特基尔奇强调必须要有家庭政策来支持准父母，但是呢，他也仍然呼吁要就如何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辩论，如果只靠传统的家庭政策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以上专题由杨明娟编辑，海清清播报，谢谢你的收听。